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亚洲的这个僵尸的形象也
都是
不太一样，
太监
为啥非得是太监呢？穿、
哦、
穿的是官服，
官服，
哦哦哦，官服，对不起各位僵尸们。然后那个师傅对着这个母虫念经，这个两个子虫就开始动，然后远方的他们 A 和 B 就开始受罪，但是他也很累。
你们三个人都会开车？
对，
然后选了一个被人下蛊的人开车。
睡完之后早上醒来不对了，我们昨天晚上四个人都做了同一个梦。
同样的梦？
对，就是我们宿舍里有个男生跳楼了，死。然后
你们宿舍
那个女生晚上就是怎么叫都叫不醒，突然那个女生就，你先想，先想脑海里就是她侧躺着了、
嗯、
突然那个头就是180度、
哎、
转过来、
嗯、
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听见有人在我们耳边讲话，但是、
啊、
但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今天我要独挑大梁了。对，今天主播是我卜龙，然后呢，邀请了几位同事来聊一聊有关那神啊鬼啊的这些事情。听说他们都很有话讲。先找来的是 EDY 和大家呼声很高的阿淼，对吧？
Hi。
上次阿淼加入了之后，那一期怎么说呢？喜忧参半吧。对吧、
啊、
但是
什么叫喜忧参半？
就很中性的一个评价。
忧呢？
啊，
我只看到了喜啊。
哦，是啊，这很是你的风格。对，然后大家希望阿淼还能继续来参加呢，阿淼就来了。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说什么，就听听看呗。谁先来？
我觉得让阿淼先来，因为我的故事需要更多的听众。
我们今天这个要讲这种神啊鬼啊的这种事情，我就突然想到就看恐怖片这个事情。你们都看恐怖片吗？
看
看。
你们喜欢看恐怖片吗？
喜欢。
你喜欢看恐怖片？
我是那种胆小、
嗯、
但是我却很爱看的那种。
好像很多喜欢看恐怖片的人都会给自己这种评价。
为什么呢？
就是啊、我看的时候我很怕的，但是我又很想看。
越看越爱看。
对。
你呢？
我还行吧。就每年不都是网上会有几个，哎，今年新拍的泰国的还是或者台湾那种特恐怖的，那你肯定好奇的话就会去看嘛。
嗯，
但我其实没什么感觉。
你好奇什么呢？
就是他为什么评价这么高，为什么。我记得前两年那个有一个叫特别火，那叫什么来着，名我都忘了，那意思就是导演把所有的观众都给诅咒了
啊。就咒吗？
是叫
台湾的那个，
对对对，
反正我看我就很好奇，我说他能怎么咒我，然后我就去看了。
你看完之后呢？
没有任何影响吧，就是但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恐怖片还有黄片要少看。
为什么呢？
你
我反正不看的。
你不看恐怖片？
我不看恐怖片。
你就胆小呗。
啊，我害怕，我害怕，我就不看了，这有什么？
那你是不是连那种恐怖密室也不玩？
不玩
啊？
为啥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对，但我其实
不是，那是找刺激。
我不觉得刺激，我只觉得害怕。
但是很多人需要在
我觉得就是承认自己有恐惧，才是你面对恐惧最好的办法。
我喜欢
是什么理论？
就是每个人一定有害怕的东西。
是的，
但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害怕。
哦，你的意思我们看恐怖片
就是
我们也怕的要死。
不，你们怕的可能不是恐怖片，你们可能怕别的东西，但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有恐惧的东西。
哎，那你怕鬼吗？
我怕，谁会不怕鬼呢？你不怕鬼？
怕吧。
对啊，谁说自谁能说自己不怕？
哎，那就证明你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
对。
OK。
对，
你遇到过吗？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相不相信这些东西存在。对，我是觉得什么呢，我这么说吧，就是恐怖片也分很多种嘛，就它给你带来的惊吓的来源不一样，像是那种什么所谓的血腥的
啊，那是恶心。
但它也是恐怖片嘛。对吧，我就没啥。但是灵异的我不行。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灵异的那个东西给我的自我幻想空间太大了，就我看完那个东西之后，我自己会在脑子里面
不断的重复那个画面，
补充很多东西进去，然后会让我更害怕。就其实很多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就是你自己在作祟嘛，所以你会越来越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恐怖片对于一些大脑麻木的人就没什么用
啊。
没有，我开玩笑。就如果你是就是这种发散性思维或者想象力不会特别活跃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就会脱敏一些。就我就不行，我特别敏感。
我也是特别敏感，就是尤其是他每次那种声音，其实也会带来很多不适，就突然恐，就很多恐怖片他们恐怖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效果做得特别好。
对，但是有人说是也不是，现在之前很流行说什么恐怖片只要把声音关了就不吓人了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
我感觉现在恐怖片就是他用剪辑的手法来吓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正常看着，然后他忽然
一回头，
对，
一惊一乍的嘛。
对、
啊，
就是一惊一乍去吓人。我感觉是没得可吓了，所以用一惊一乍来吓人。
很多恐怖片迷觉得这种方式很低级嘛，就这种是特别特别低级、特别入门的一种吓人方式，
是的，
就觉得这种恐怖片其实没意思。就我虽然不看恐怖片，但是说实话，我对恐怖片和它的这个相关的流行文化了解还挺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其实有些恐怖片，但其实现在入门的恐怖片比较多嘛，就是那种通过画面啊和声音的来吓你的比较多。但是之所以为什么就更另类更高级的恐怖片少，就是因为那种需要人在看的时候非常的投入，要动脑子。对，有些人就看不懂。我之前就看过那种，
你在说谁？
不是，
你看我干嘛、啊、
我没有看，
就是你
我没有
指谁，就你们两个人啊。我肯定要一会儿看看他，
有时候
看看你，
有时候我也
不然不显得不尊重你吗？
没事，你也没怎么尊重。
有时候我也会看不懂，就是，但是我看过一些电影，就是你整个电影中间全程就是还好，没有那个特别吓人、
嗯。
但是结局放完之后，你在脑子里回味一下、思考一下，那个结局就特别的细思极恐，就是你看完之后会整个人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
啊。所以你最喜欢看的恐怖片是什么？
就没有最喜欢吧，我觉得，反正我
或者你看完你觉得。这片拍的挺好的，
禁闭岛。
禁闭岛是恐怖片啊？
不是，不是恐怖片，但是我感觉。
那你的范围比我还广。
我没有看完之后觉得这部恐怖片拍的特别好的那种，就是鬼拍鬼的拍特别好的，我倒没有。
因为有的恐怖片的它的就是营造恐怖的方式啊和故事啊整个讲的就其实是。高于常规恐怖片的嘛，所以有些东西其实大家就我看一些就是影迷或者说恐怖片迷的评价比较高，就他不是为了吓你而拍这个东西的，所以就会变成恐怖片里面的经典嘛。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这种比较喜欢的片子。就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看起来很吓人，
反正我反正一提到恐怖片。我首先联想到的一部电影，叫做《山村老师》
啊，这是好像是很多中国恐怖片影迷的启蒙，
对，
很多人都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拍的好不好，但是你就一提到恐怖片这三个字，我就脑子里能想出来他，
就是港式恐怖，
对，
港式恐怖片。
我觉得香港就整这些还整的挺会的，
我感觉整个东亚其实都不错，
什么泰国，
对，
台湾，
对，你香港也有自己风格，台湾有自己风格，泰国有自己风格，然后韩国、
日本，
对，日本还有
日本，
对，就整个东亚其实都整这些东西都就各自还真的有各自不同的风格，而且弄的都挺好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限制级别比较高呀？就是人家那个怎么说，比较放得开？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只是单纯的我的理解，那跟文化有关吧，跟东亚这边的文化有关吧，我们。就是可能整个东亚各自的文化底蕴都还挺丰富的，然后对于神鬼的描述啊或者是背后的神话体系都比较完整，所以有很多东西就是你一看就能看得懂。
但其实最完整的是中国呀。
对啊，
那你觉得僵尸片算恐怖片吗？
算，肯定算，不然你把它归类到什么呢？
僵尸片，
我是你要说真的算我启蒙的话其实是僵尸片。
是因为就僵尸片也是东亚恐怖片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什么
僵尸道长，
对之类的吧，然后而且这个亚洲的这个僵尸的形象也
都是
不太一样，
太监
就是穿着清朝的官服，
反正我脑子里是出现的那个画面，
就穿着官服的嘛，
都是太监，
哦不是，都是公公，好像也不是哈，他们是一种东西。
为啥非得是太监呢？穿的是官服，
官服，
官服。对不起各位僵尸们，
其实我还研究，就是我看完之后特别着迷嘛，对这一系列的片子我就会上网去百度，就各种。
那你没有喜欢的？
没有喜欢什么？
就是我刚才问你，就是我你觉得拍的比较好的，你又说不出来。
但我觉得，在我印象中，我把僵尸片没有看成恐怖片来看，它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恐惧的感觉。
啊，你不害怕？啊、
对，僵尸
界定它是不是恐怖片，不是你觉得它恐不恐怖，
是你
的。那我要说，我看所有的恐怖片都不恐怖，那这世界上没有恐怖片啊。
对，所以我就当时你问我最，因为。最好看的恐怖片肯定是会吓到我的嘛，就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你看你看我刚才都解释了、啊、我说不是你觉得最吓人的，而是你觉得拍的比较好的。
那我肯定是觉得林正英他拍的僵尸系列都挺好看的
啊。 OK，
嗯，
你呢，你有吗，你有觉得看完了之后不是吓不吓人，吓不吓人不重要。
小丑吧，是叫小丑吗？有一个那个美国那个
小丑回魂
啊、对
他，
对，
嗯，
是第二部好像，还是其实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看的，就我们那会儿喜欢找一个空教室晚上，然后大家就在那儿、
啊、我们也有，
是吧，然后放恐怖片看。
你觉得好看在哪儿呢？
我觉得好看点不在于它恐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讲那种友谊吧，就是我还是觉得那种
在恐怖片里找友谊。
我也没 get 到友谊有什么好恐怖。
哎，是因为友谊吧，就是我觉得它比较有故事性，就是它
代入感比较
剧情好。
对，哎，对，剧情好、
嗯、剧情好、
嗯、
就不是我就所以就像我刚才说了嘛，就不是为了吓人而吓人。我现在觉得就是从恐怖片这个类型片开始有到现在被大家奉为经典的恐怖片，其实都不是因为它吓人，
比如说
都是因为故事，
嗯，
比方说那个叫什么闪灵，就是因为它的设定它的故事讲得好，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招魂，还有那个叫什么电锯惊魂也算恐怖片吧，
嗯，
电锯惊魂也是因为故事讲得好呀，然后设定比较新颖嘛，之前没有。二啥？养鬼吃人你看过
没有？
钉子头不知道。就你们这个还看过？我一部都没看过。我这，
咱们今天聊的不是恐怖片啊。
所以招魂是那个温子仁拍的吗？
啊，对，
哦，温子仁确实挺有才华的。
哎，我去年还是今年年初，温子仁拍了那叫什么？有一个新的那个恐怖片，一个小娃娃的那个叫什么？
安娜贝尔
啊！
我出现那个画面了，
真的是安娜贝尔吗？
你搜搜，有娃娃，娃娃脸吗？
对，就是一个拍一个小女孩的那个叫什么？
孤儿院？
不是，
娃娃就是
孤儿院，我看过。但
孤儿院
不是，
对，也不是鬼，
对，他就是一个得了病的
啊，就设定跟闪灵很像，
对，就是他永远长不大嘛，那个小朋友，
嗯，但他其实已经
对已经很老了，
嗯。之前还有很火的是什么那个寂静之地，就是你不能发出声音。
哦，这个我没有看过，我是在抖音上刷到过。
找着了吗？
哦，梅根。
哦，那个是不是讲的是机器人吗 ？AI 吗？
但它其实也是
陪伴机器人吗？
恐怖
是算恐怖片？
对，然后我觉得特没劲、
啊。你不是觉得所有恐怖片都没劲？
也不是啊，我还
你觉得什么有？
就我觉得恐怖片恐怖的点不在于画面或者说
声音。
声音就是不在于视觉上给你带来那种冲击，
在
于感官，精神上给你带来那种冲击。
嗯，
就如果这个恐怖片里它给你带来一种新的认知，
嗯，
就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鬼，但是这个片让你相信，让你知道世界上有鬼啊，
起鸡皮疙瘩了。
这种我觉得这种认知上的吓你才是真的，就是那种吓是贯彻的。
我能理解，就是看完之后你会，之前你不觉得这世界上有鬼，但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听他们这一说，这世界上可能真的有鬼，就某些事情，就你回想起来自己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就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话题，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吗？
我一直都相信的。
你信吗？
不能，对，也算相信吧，就不是说鬼，就是有一些其他维度的存在，只不过我们可能中国文化体系里边叫它是鬼。
也不是吧，英文也有 ghost 这个称呼。
但就是它鬼，就是这种，你怎么知道你身边这是鬼还是神呢？
啊、我懂你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
对对对，
你怎么称呼它是不一定的。
就因为我现在也在一个了解的过程当中。
哦，你现在在研究这个。
对，也不是专心的研究吧，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会好奇，
嗯，
就是你很想知道为什么嘛，不，科学的尽头就是神秘学吗？
对，
所以你科学研究透了，直接跳过科学，只研究玄学，
科学的一部分嘛。
嗯，所以你研究什么？
也不叫研究吧，就是愿意去了解这些。
对，就是去搜。
对，
就了解什么嘛？我现在就问什么？
就问鬼、灵异啊这种相关的。
哎，我最开始听播客就是听那些玄学播客。
好像很多人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就是什么讲鬼故事啊，或者讲这种
灵异事件、
灵异啊，或者玄学相关的这种东西。
我关注了好几个那种玄学的那个栏目，应该这么叫吧。
嗯、你喜欢听什么呢？就是说你想听它的点在哪里呢？
因为很多这种奇闻异事它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你做电视节目，哪怕你做视频它都是不能播的或者不能说的，但是现在在播客领域好像限制比较少吧、
嗯、
就是
所以你纯粹就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所以才听这播客。
对对，真的
这不是我想问的
啊。那你想问什么？
都吸引你什么呢？我不是问你为什么用播客这个平台啊，
有
我问你是
好吧，我们不在一个频道。就是会对这些东西，我最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是上次失恋，失恋以后。
关于失恋我们不用展开说。
我没有想展开说、嗯、你给我闭嘴。
我要是不提醒他、哦、嗯。
我没有想展开说，就是说嘛。
所以怎么失恋的呢？
就是我失恋之后整个人陷入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怎么着能让自己好起来，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当然不是说玄学。就是我以前可能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了鬼了这些的、
嗯、
但是
你以前是不相信还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相信。
你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嗯、对，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封建迷信那些我都不信。
所以你是听完跟了解完这方面的东西之后你现在也相信了，而不是自己经历了什么？
我其实最开始是因为了解到什么吸引力法则、
嗯、
吸引力法则。
对，就是有一阵儿哦，吸引力法则，就是
法则，
就是有一阵儿我来上海，我给你们讲的那个都没有一个人认真听，就是通过那个时候了解到这些吧，就是玄学这一挂的，就我会相信是有每个人都是能量，然后除了人这些实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其实还有更高维度的世界，就是前世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就会去了解，会很感兴趣。然后其实这些东西我感觉在我现在的认知里啊，就是是有那么一套逻辑的，但是各国有不同的翻译语言，比如说你中国就是神鬼啊，或者说道家啊，或者什么那一套，但是你到国外可能就是什么占星啊，什么就国外的星盘就类似于中国的八字，就是大概这种、
嗯、
我就现在很相信这些了。就是你国外可能拿塔罗牌算，你国内就是起卦，
嗯，
对吧？
所以你现在都了解什么了呢？
就是都略知一二，但不是但都不是很深入。
那你更喜欢哪个呢？更喜欢哪方面呢？
这没有说更喜欢，因为我都说了它是不同国家的翻译的语言嘛，就它其实是共通的。
是，但你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我就是更感兴趣星座，我觉得星座这个比较有意思，这种解释方式比较有意思，
哦、我会结合着看。真的，这样比较全面嘛、
哦、
就是你其实你听一个人给你讲八字的一套东西、
嗯、
然后再来一个人你听他给你分析你的星盘，那你就会觉得哦，他其实说的是一种东西。
对，我现在就想听点具体的，比方说你是经历了啥事儿啊，具体是因为什么呀，一下子就让你觉得哎，我本来完全不相信这个东西，你这样你这么一说哎，好像我好像觉得有道理哎。好像真的是有这种更高维度的存在，是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从完全不相信到现在相信甚至还好奇，这是一个非常大维度的转变。那当然了，对于以我对你的了解，这可能并不是很大的转变，因为你可能原来就没想清楚。这但是对一个
怎么你这个咱们就事论事好吧，
是就事论事，我不能带有我自己的观点吗？对吧，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觉得这对一个人来说，你想想从完全不相信有这个什么神鬼存在到现在很好奇很感兴趣这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维度的转变。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转变？
嗯，那我就讲一个故事吧。
你说。
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我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被人下蛊了，你听说过？
听说过，但是其实我具体也不是很知道这是。
你当然不知道了，你又没被下过，就是《盗墓笔记》里那种。
不是有很多港产电影里没有下蛊？
对，就是 就
是、
是
什么？没有，也没有人解释啊。
就比如说，你的指甲，
你确定你说的是对的？
我不确
定。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我说的是我看到的呀，我认知中的下蛊呀，就是从电影里看到。
嗯、好，
因为我
你认为是
对，因为我身边也没有人被下过蛊啊，这种我认为是，就从电影里看来的，就是拿你身上的一个物件，必须是你的，然后给那个
我身体的一部分，
也不一定。就比如说你用过的什么东西也
行，哦，这样也可以。
对，然后。给那个下蛊的人，然后他就会在上面比如说写些什么奇怪的文字啊，奇怪的符号呀，然后通过杀什么动物呀，然后就反正就完成，就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完成了下蛊的步骤。然后他蛊也有分很多种，比如说情蛊，下了情蛊之后你就本来两个人互相很讨厌，说然后就互相看对方顺眼了，就慢慢喜欢上他了。
这不是好事吗？
不啊，那个、
哇，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那个、
要有一天我找一个人给你下蛊了，你以后就从来不，你以后就不会再骂我了。你每天见到
我本来也没有骂你，
就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很讨厌的一个人，你永远不可能想看到他，但是你别人把你下蛊，然后你们俩就以后一辈子在一起了，
你就爱上他了，
你懂我意思吗？这不是很恐怖吗
？It's OK
啊，
少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你讨厌的人，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是，那你爱上他了。这不是很恐怖吗？
在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你讨厌的人，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好事？
他是一个大爱的人，你相信吗？
不，这到底是什么维度？
哎、不是你相信他，这波发言有点儿
老面很大，
老面很大。
不是，他这意思就是其实是控制你的。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那朋友是怎么着？他是三个人的一个关系，然后他是那个女的。
你这个朋友是女的？
我这个朋友是女的。
嗯。
就叫他 B 吧。
好，
然后他跟那个 A,
第一次听到有人举例子先从 B 开始
我也想说，
因为我脑子里已经有 A 和 C 了、
okay、
可以
了，
可以了。 B 你的朋友是 B
中间人，
对，这个 B 是个女孩，然后 A 是一个男的，这个 A 跟 B 是互相喜欢的、
嗯、
然后这个 C 也喜欢这个 A，C
也是个女的，
对、嗯、这个 C 也喜欢这个 A、
嗯、
然后看他们俩好的不顺眼、
嗯、
然后就要给他们下蛊整他们。笑什么呀，这很好笑吗？
居然有人是这个跟别人争这个争男朋友的时候用的是这种方式。
对、啊、
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真的有恐怖、啊、
很恐怖。我今天给你讲，
你
讲完了就刷新你的认知，回去你不敢睡觉，
害怕。
我回去是不敢睡觉的，我每次看完这种听完这种都不敢睡觉的一个人、
啊、你说嘛。
然后这个 C 收集了 A 跟 B 的头发，
听起来不是很难，
对吧、
嗯、
一点也不难吧、
嗯、
没有人会想到去收，就是保管好自己的头发。
对，
然后 C 呢又拿了一些自己的血，就是
血，
身体里的
血，
血、
哦血哦 okay、
然后呢他就收集了这三样东西寄给了云南的一个养蛊的那种师傅。
嗯，
然后那个人呢把他的血，
蛊惑仔，
那个蛊，他把他的血喂给了一个母虫。
母虫是什么东西？
就是毒虫，虫蛊吗？
哦，
蛊字不就是一个虫下边一个那个什么吗、
嗯、
就它其实是用虫字然后来就是怎么说触发这个蛊的、
嗯、
构成这个蛊的。
嗯 嗯
然后那个母虫就是吃了这个 C 的血，然后又有两个子虫分别吃了 A 和 B 的头发，
嗯，
这个蛊就成了。
这么简单？
对，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女的想让这个 A 和 B 怎么难受怎么痛苦，就跟那男的说，就下操作的那个师傅说，然后那个师傅对着这个母虫念经，这个两个子虫就开始动，然后远方的他们 A 和 B 就开始受罪。
哇哦，
就是我在之前我就
受罪，比方说呢他具体干了什么呢？
在之前我是完全不相信这种事儿的。
所以你是就是，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亲身经历了，你知道吧？
不是发生了什么呀？
对，你看到他们怎么了？
我那朋友就是有一天太阳穴忽然肿了，太阳穴
很明显吗？
对，肿了一个大包。
嗯嗯。
然后就去医院拍片子，
嗯、
什么事情都没有，
什么都拍不出来。然后他的眼睛开始发黑，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累了以后，你眼睛是发红嘛？
嗯。
但他的状况就是眼睛发黑，往出发黑，就是任何医学上的理论都解释不了他这个现状，他这个问题。然后等于说确实没有办法了嘛，身边就有一些懂这个玄学的朋友，然后就说给他出出招。
嗯，
然后就是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叫白道长的，纯阳宫的白道长，就在山西
什么
纯阳宫 他是道家的一个那种、对、然后在当地真的非常有名、然后当时疫情嘛、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说到山西去直接见那个师傅帮他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就是把他的八字给了那个师傅、然后师傅就把他的八字写在了一个龟壳上面、然后对着那个龟壳就是念经啊或者怎么着就是操作，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下去了，那个包就下去了，然后眼睛也好了。
所以他好距离他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症状中间隔了多久？
具体多久不知道，你想你就想说他自己好了呗。
我就问问。
不是，你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他就是当时那个师傅，因为他会疼，他会难受，他会整个人提不起来劲儿，所以因为他说这个下蛊其实不仅对你身体造成一些怎么说具体的影响，就你能看到的受伤害了，它就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气场，气运，你的比如说你的财运也不好，你家里的东西也跟着倒霉，他家的小动物有一只狗就去世了，就是状况百出你知道吧，就是整个生活都不太顺利，然后师傅给念完就好多了。然后你可能说我这些都是听来的，但是
我没说，
不是我在看你那个怀疑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读
心术
好厉害。
然后，因为我是真的跟他去了山西，
我现在很相信你，
真的，你什么时候能很相信我呢？在这种时候，
现在是你在怀疑我，我现在完全相信。
OK，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山西，我见到了那个道长，就是我去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当单纯说我们去趟山西见一个特别厉害的道长，说想给看一下那个年运，因为当时正好是年初嘛，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反正去之前是不知道的，我去了以后他们聊天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原委，给我吓坏了。
所以是
就知道了嘛，因为但是
那他这个当事人这个 B 是怎么知道 C 给自己下蛊了呢？
猜到的，也不叫猜到的吧，就是算有证据吧。
是什么证据啊？
就是三角恋嘛，就是你知道这个女的要整你。
我懂了，就是
不是主要是
忘了一个环节，就是他们身边有一个开天眼的朋友看到的。你笑什么呀？
不是，
他都相信了，你怎么还这样
的？
我什么都没说啊！现在是听众们是 EDY 的笑啊，不要把矛头都对准我，好吧、啊？所以后面有证实吗？就是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刚才形容的非常的细节，就说他下蛊的过程都非常细节。
对对，就是因为那个开天眼的朋友在碰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就能感，就是能看到一些，因为我没看到过，我不知道，就是反正他是能看到的。然后我接着给你讲，继续讲这个故事。我们不是跟他一起去了一趟大同吗？然后就其实也是算那个，一方面是想看看年运，一方面是跟那个道长表达一下感谢，因为刚之前一直是异地操作嘛。然后道长说今天晚上我们得住下，就是那意思这事儿没解决呢，因为你之前只是远程操作嘛，就是其实还是得给他做一个法事，类似于那种具体的操作在他本人身上，才能把这个虫蛊这个毒给彻底的去除，因为他说那个毒素在他身体已经就扩散开了，就是你可能说暂时的抑制住他有这个具体的伤害对你的身体，但是你真的想根除这个东西就还是得有更复杂的操作，就是那天道长是就是推推他的肚子，类似于疏导那种吧，就给他疼得不行，就我在下面摁着他脚，然后那种，然后道长说就还得留下嘛，但是我们当时就是原计划是一天往返的，就是晚上就得回去，然后说那就过年以后再回，就是过完年，因为那会儿快过年了嘛，说过完年等到没事了就是踏踏实实待几天，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处理好，然后我们就坚持说要回去，因为第二天还有事儿呢，道长的意思就是别走别走，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走了。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出现了一些意外，就是当时先开始是我那个朋友跟他那个开天眼的朋友，他们两个人在前面开车，然后我坐在后排嘛，然后那会儿已经几点了，我们大概七八点钟吧从大同出发，反正就是晚饭那个点儿，然后就天已经黑了， 我就眼瞅着我那朋友就是差点就跟一个大货车脚底下去了，
嗯，
就是已经很近了，他还不踩刹车，
嗯，
我就扒着那车座，我说：“哎，刹车，刹车，刹车！”很害怕，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后来开天眼那个朋友就说：“咱们下一个服务区换我开，就是让他歇会儿，
嗯，
就是说他其实状态不太好，
嗯，
让他歇会儿。”然后后来就换我开了嘛，就是
所以你们那个开天眼的朋友不会开车，
他也会开。但是他也很累，
你们三个人都会开车，
对，
然后选了一个被人下蛊的人开车，
嗯，因为那个车是下蛊的那个人，
哦，
对，
那合理，
那
合理，
那是他的车，
那合理，
对，后来就换我开嘛，
嗯
嗯，就是我的车技还是没问题的吧，这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就是，
嗯，我证明，
然后我开着开，因为你开着开着那个车油门突然跳了一下，
嗯，
然后你再踩又踩不动了，
嗯。
然后我就那个仪表盘就显示没有油了，然后我就赶紧在高速上靠边停车，很离谱吧？就是你车正常
没有油了，有什么离谱的？
不啊，你车正常没有油之前，你至少它会有个提示，对不对？你至少在这个提示到它完全没有油，还能开个50公里，我觉得至少100吧，因为它那个车也不是很就是一个奔驰，就是也不是说很不安全，
嗯，
就是没有那什么的车，就是它没有任何提示的时候，突然就没有油了。然后我就只能靠边停车，停到那个应急车道。
嗯，
然后真的很害怕。那会儿大概是10点多，快到11点，然后天很黑，没有任何的路灯。我们三个女生在车里，然后一发现是没油了，你也不能说下车怎么着的，因为你边上就是嗷嗷过的那种很快的车，
嗯，
很危险。然后我们先说那赶紧放一个那个三脚架应急的那个放到车的后面，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救援，是先打了一个电话没打通，后来有一个电话自己打进来的，
嗯，
说是2000还是3000，然后那个太贵了嘛，我们就没用，
嗯，
然后我就也在那帮忙搜，我就搜他那车好像是人保的，
嗯，
我就用那个公众号，因为我在小红书上搜嘛，人就教你怎么就这种没油情况，然后我搜那个公众号，它有一个自助的报案的那么一个快捷的页面嘛，
嗯，
就是你直接报案，然后它就会有人来给你处理。然后我报完案之后特别的灵异，就是直接他说您的师傅是谁谁谁谁，没有名字，只是您的救援已受理，
嗯，
然后您的服务技师是未分配，
嗯，
然后您的技师已出发，
嗯，
然后已救援，然后已完成，
然后呢？
他有具体的时间，就是10:56，你看到了吧？
嗯，
就是在我报完，嗯，也不叫报案吧，在我发起了这次救援之后的几分钟里吧，
嗯，
就这个手机页面这个服务就完成了。我就觉得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人保以后再也不能用了，就觉得很不靠谱，就是单纯是吐槽他这个怎么说这个服务的问题。然后大概过了多会儿啊，到了11:30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打通了一个电话，
嗯，
那个人说可以来拉我们，就是几百块钱，就是他会有一个报价，就是你走1公里是多少钱什么的，后来好像应该几百块钱能给我们拉到下一个加油站去，
嗯，
然后呢后来那个救援车来了，给我们拉到那个加油站就加油，正常加完油你就可以走了嘛，
嗯，
加完油之后那个车还是动不了，
嗯，
然后就又整什么充电的，又整什么修车的，折腾折腾折腾半天，到了一点之后吧，最后终于给弄好了，
嗯，
我们就往回走。
所以是什么问题呢？
是第二天那个师傅就是那个道长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没给我打电话，问我那朋友说平安到了吗什么什么这那的，然后他就说路上出了点问题，那个道长的意思就是不让你们回去，就是因为知道会出事儿。当时那个道长的意思就是如果车上没有我跟那个开天眼的朋友，那就没了这个车，
嗯，
就是大概是一个很大的事儿。
所以最后车修好了是什么原因？
那个开天眼的朋友的解释就是他当时没有敢跟我说，就他那个开天眼朋友其实当时就已经都知道是什么状况了，怎么说这发生在我身边了吧，因为他说道长的解释就是我们想要破除那个蛊来着，
嗯，
然后云南那边就是他那个虫子就会动，就他能通过观察这个虫子的状态来判断你这边是不是一个什么状态， 所以他就一看，哎呀，这虫子松动了，或我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显现啊，就是他意识到哦，这边有人要破骨，那他就赶紧再使劲说，那我干脆再
弄死你。
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挺离谱的。
你笑什么？
我没有。
很好笑吗？
你们信吗？
很好笑吗？
我信啊。
你看我没笑。
你信吗？
我很严肃啊。
不是，我问你信不信？
你现在就要让我信。
你不信 ，OK？
我觉得确实很难让你知道，就是你单凭一根头发，能让它就是眼角就是这边太阳穴长个包出来，确实也很难说服我。
但是我们这一趟操作，你还觉得离谱？就是这是真实发生在我，就是我
挺离谱的，
真挺离谱。
我也觉得，你信吗？
我一定要说信不信吗？你一定要让我现在给一个结论吗？
但你
算了，他信不信无所谓了。就是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合理性、啊，
不重要。
就是因为你车，就算我是没有看到他那个加油提示导致了这个车没有油，但是我们加好油之后，啊，都别说加好油之后了，我的这个人保的这个界面是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但是你有没有后来就再去联系这个人保？
那我没有了，因为不是我的车，不好意思，
就是、
我就没有再去求证了。
这个人保也有可能是系统、
我是觉得呢
出现，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的看法是，
嗯，
我们不要分析这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一定要分析这件事的话，漏洞百出，所以我就说我没办法讲我信还是不信。
嗯，
就是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一个是我们没有在现场，很多细节呢我觉得光靠你的描述你肯定会遗漏很多细节，这是必然的，就每个人讲过去发生的事情一定会遗漏很多东西的、
嗯、确实
我们不在现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当一个这个东西听就好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因为别人讲了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经历，你就一定要说我现在哇，我现在就信了，或者说哇，不可能，我绝对不相信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没有办法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是说你如果让我，你说你如果让我用逻辑分析的话，那这个东西它很多地方都不成立，对吧？这不就是你刚才说的东西吗？
哪儿不成立了？
你让我，就是你很多东西根本就说不通啊。
哪儿？
你首先你。所以我真的不想分析这个东西。
好吧。
对，首先你所谓的开天眼的朋友这个东西，你的所有依据全部都来自于他，就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这对吧？我是觉得就所以咱们现在是按逻辑分析。
对，就是你可以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倒霉，对吧？就是
对啊，倒霉本身不也就是个玄学说法吗？
对，
什么叫倒霉呢？
对，
对吧？啊。
就是挺离奇的，因为就是他超、嗯、就也不叫超自然了，他这个事儿没有按正常的逻辑去发展。
对，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超自然的事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简单概括就是意外，就都可以。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不同人不同理解吧，就对这种事情。
反正我就是这个事儿之后就更相信。那个道长了，就是我本来也就相信这些事儿，但是那次之后就更相信那个道长，加上就是这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
嗯。所以后来你们那个道长后肯定有后续嘛？
嗯，
后续怎么样了？
过年以后嘛，就又陪他去了一趟大同，
嗯，
然后就真的操作一个法事啊那种，然后去解骨了。然后那个人现在就挺好的，就是挺正常的了，就是不虚弱了，就之前就是。贼虚弱，然后就是那状态就是明显不一样了哦，而且他当时脖子上就直接出现了一个眼睛，就是这样往上的一个眉毛，然后两个圆圈一个眼睛，就是蛇虫子呀蛇的我也不知道，就那么一个东西，
嗯，
痕迹吧，他不是说一个图像的在这儿、
嗯、
痕迹我也看到了，然后现在是没有了、嗯、就是在解了那个骨之后那个就没有了，
嗯嗯。
那道长确实挺厉害的，
对。然后那个道长解释说，他身上是有冰符的，然后说那个 C 就那个下蛊的那个女的，她是魔鬼，就是她在另外一个维度，她是魔鬼，她要抢她身上的冰符，就如果她把她弄死了，她就可以抢到她身上那个冰符。我为什么比较信服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不太能理解，因为这种感情事情，然后就这样去整一个人，就我觉得她跟她好，你就。就我很难想象说我，因为他是说你不仅要花哦，这个环节我也漏了，就是说你要去下蛊，你不仅说你要花钱，就是这种事儿你肯定得 花钱嘛，
嗯，
如果这个骨破了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一报还一报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嗯，
就是轻则就是损失一些就身体上的东西啊，或者丢了命，重则就是失去他哦，重则
轻则丢了命啊，好好好，
轻则就是失去他在意的一些东西，重则就是没了命，嗯，然后反正就挺离谱的。
我想说一下，就是你信是因为你那个开天眼的朋友和那个道长不认识，但是他们都说了有一个都因为 C， 然后你的朋友 B 才被下蛊，是吗？
嗯嗯，对对答案来着吗？
那所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啊，虽然可能跟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嗯，
就是他那个道长他也是会收取一定费用嘛，就是帮你们操作，
对，
肯定啊，
但是他没有说
很贵，
也没有很贵吧，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他没有标价，说我给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办这个事儿，但就是他就直接给他就是操作了，然后就看我那个朋友愿意给他多少钱。
因为我这里我有个小故事要分享，就是也是我朋友经历的事情。
你想说有那种江湖骗子？
哦，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是他阿姨，就是他阿姨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去支教还是什么，
嗯，
就是去偏远的地方支教嘛，然后途中就是碰到了一个也是奇人异事吧，然后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可能就是过了20年之后会经历一场大病，到时候就是你到什么什么地方过来找我，然后就是过了20年之后就真的他的阿姨就生了一场大病，
嗯，
但是他肯定过20年谁还记得这种事情，说什么
啊去哪儿找，
对，不是他都已经想不起有这样一个事情存在了，
嗯，
就是说，
嗯，
去找他，就当时他遇到这个人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偶然间他家里人在整理家里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当时那个这位奇人异事给他的东西，
嗯，
好像突然想起来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他真的就是过了20年之后生了一场病，
嗯，
就去找他了嘛，拿了这个信物，
嗯，
后面就是也是通过一些操作，就是他这个阿姨就病就真的好了，就也是
那也是找到那个人然后好的，
对，然后也是一分钱没有收，就是他，
对对对，他们这种人，
对，
他
我想说就是我刚为什么问这个奇人异事有没有收钱嘛，就是阿苗这个有没有收钱，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在乎钱，不像什么电影里陈述，他们就是讲究缘分，因为他那个阿姨也是去山偏远地方支教嘛，然后碰到那个奇人异事，就是一种缘分，可能要就我们擦肩而过，哦，看到你就面相什么的判定你之后，就是一种缘分嘛，根据你缘分来就是化你这个劫。
对，他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维度，在我们现在的认知里边，很多事儿是解释不了的，就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感情的事儿，就是我要去找一个那么远的人把我的血啊什么寄过去，然后又要给钱，然后又要知道付出代价，还要去整这两个人，我不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他说你在另外一个维度去理解，就是他就是要抢他身上的兵符，当然这个可能分就这个解释可能有点神话故事，
对，越说越离谱，
对，但是你可能用另外一种语言翻译就是另外一套逻辑，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不了解的维度里面它就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我们现在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结缘啊这种看缘分，那它可能就是有任务或者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嗯，
也不能说隐情吧，就是认知所不理解的逻辑在，给他整无语了，咱俩，
我也觉得
没有我在想我应该怎么表达这个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不能说我信不信具体的某一种，比如说你说什么下蛊啊这种事情，还是说什么结蛊啊这种事情，我不能说我具体的相不相信这个东西，因为你就像你刚才讲，你说不在不同文化不同这个语境当中的解释可能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不能否认这些东西存在，或者说我不能说超出自己认知的这些东西就不存在，因为我没办法否认它，
嗯，
但是我个人更相信的，你说什么叫缘分呢？或者说所谓的这种结缘什么的，我个人更愿意倾向于相信的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些东西，真正作用到你身上的还是一种 情感和精神层面的一种暗示
能量，
或者是给你的一种心理安慰。就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你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选择一个在你认知当中是对的方式，说白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做好人嘛，你平时做好人嘛，对吧？你说这个你如果做一个你平时就是做一个好人，你有没有可能就不会被别人吓唬？好像也不一定。但是我就是觉得呢，你只要平时做人做事自己坦荡一点，然后真诚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其他控制不了的事情，或者说超出你认知的事情，既然已经是超出你认知的，为什么还要试图去控制它呢？
我懂你意思，但其实每个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相信每个人的命运就是，其实你从一出生就是被安排好的，你无法去通过外力去改变什么。就你比如说你现在说就做好人，我觉得可能是会对你下一辈子就是去积德这种。
是的，是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尽量的去把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就是做好。就我对待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或者说超出自己认知的事情的态度就是这样，就是既然已经超出我认知，既然已经超出我控制范围，那我就不要去纠结这件事情。
是的，
我就把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去做好就可以了。至于说每个人能活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是怎么样，结局是如何，或者会经历什么事情，你控制不了。
嗯，
那就不要纠结在这些事情上。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说的这个故事，比如说你的这个朋友 B 是怎么样，他平时做人做事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为什么会遇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 C 如此恨他，从你说的你的朋友还是说那个道长的角度解释，是说他们有目的，别的人害他是因为有目的，是图他什么。那在现实层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在质疑你的朋友 B 是个坏人啊，我只是说那他生来就是这样。如果说真的像他们的这个解释所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别人想要的话，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
对吧？你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说这次没成功下一次就不成功了？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对
其实没有必要太纠结。
对
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你天天都是想着是说我有没有被人吓唬啊，或者说我有没有什么那个你解决不了的。真的，如果我恨一个人恨到一定地步了，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他。那这么讲的话，如果这么解释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意外其实都不是意外。
对啊，我想说的就是你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细琢磨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而是你可以扩大你的认知，你清醒一点，或者说你稍微注意一点。因为比如你想去害一个人，你去收集他的头发，你去找这么一个东西给他下蛊，然后你又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这只是我们现实这个层，在现实层面你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在其他维度你不知道的你认知以外的世界，你就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就我很相信因果。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搞别人，就算你不用坐牢不用什么的，但你肯定也会别的地方要承受一些
相应的代价。
对对，是这个。但你说怎么证明这件事儿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停留在我自己可以认知的层面上，不要过度的去纠结。
其实
不然的话你自己会很累。
对，就其实不用太纠结。就比如说阿苗刚刚讲一件事情，就可以当做他的一段经历一个故事去听
啊，
就不用太去过度解读啊，这个点不太合理啊，那个点不太合理，就是给你看待这件事情多了一个思考的空间。
所以这就是我其实就是想解释，你们问我信不信，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有本书叫《了凡四训》，就是
哪四个字？
了就是乐
啊，
好了乐，然后凡是凡人的凡，四训、
四种训诫，
对、
嗯、
然后就是中国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袁了凡先生的一生。就袁了凡这个人呢，他是出生的时候就被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就是无后， 就没有孩子，
嗯，
然后也是说他各种什么仕途不顺吧，反正就算他这一生基本就玩完了，你就可以，就是你其实可以选，哎，重启，然后重新再来一世，就大概那种那样的一个命格吧，就是很糟糕。但是呢，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仅生出来了孩子，然后还就是怎么说，
过得挺好。
对，哦。这个不是说他这个算命先生算的不准，是因为他一开始不完全不相信这个算命先生说的，但是这个算命先生把他前就比如说你科他是第一次科考，具体的细节我记不住了，
嗯，
反正就是前面几年的事儿都给说准了，
嗯，
然后他就不得不去相信他了，然后他又想说我不想要这样的结果，他又问那个先生或者说各方打听说怎么着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就是通过做好事儿。通过修行，所谓的修行就是修正自身，
嗯，
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问题啊，或者说不好的习惯去改正，
嗯，
然后多做好事，然后就改变了他这一世的命运。对，他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就包括你看星座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都是。
所以你相信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
我当然相信了，就是我现在很想了解这些，就想知道说我有。
那他的观点跟你不一样，哎，
为什么？
因为我说的，
因为他
认为人的一生就是被注定，
是
被固定的，
对，就是改是可以改变的，但我承认改变很难。
我也不同意可以改变，
你也觉得不可以改变，
因为你无法证明这一点。
哦，对，这倒是。
这
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是通过我改变的，我得到了现在
的
结果？
是的呀，
既然无法证明，我就没办法相信这件事。
是
的，他们很多人也解释说，为什么古代的算命就是你会觉得那么准？然后为什么现在就算不准了，就是因为你现在人接触每天你收到的信息量是古人的多少百倍，
嗯，
我也不知道，
嗯嗯，
就是你的可变因素太多了，
嗯，
就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证明了就是可以被改变的，对吧？因为比如说你古代通过，
嗯，
就是你古代的话你通过一个八字，
嗯，
基本上你这一辈子他能给你说的差不多了，就是你几岁几岁要经历什么什么，你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
嗯，
就能跟你说的差不多，
嗯，
八九不离十吧，
嗯，
但是你现在就很难说有一个人能把你这个命算得特别准，对吧？就是多少都有一些变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的认知变得太快了，我们能通过的或者说使用的方式太多了就可以改变。
我明白
了，那古人算准这件事情是谁说的呢？
也是无从考证。
哦，好像也是。
你说说你的故事吧，人来了，
想听点灵异的。
我的比较长，对，
那你就
抓紧。OK， 我的是三个阶段的故事。
首先
是一个我幼儿园发生的故事，然后再是高中，然后再到大学，
每一个都很精彩。
你从小灵异到大，
不是，
对，
是我自身经历的事情。就我觉得挺，就是人
家你说吧，你说你先说一个，你先
说一个，别铺垫了。
对对对，
就我就从小说到大嘛，
哦，
对，
好呀。
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外公，他是在昆山的，
嗯，
昆山，然后他不在苏州住的，我们一家都是搬在苏州嘛。然后他跟我外婆已经离异了，很早就，
嗯，
可能四五十岁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们每年会回去看他，然后有一年的寒假。还是暑假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回到昆山，他是不在昆山那个市里，他是在也是昆山比较偏的一个地方
镇上，
对，他那个对一个可能是一个镇上，反正就是那种一块地方就只有一个屋子加一个池塘加一片小林子，
嗯，
每一户都是这样的，隔一段地方又是这样一个布局，对，然后
怎么了？
没事，
对，
高度概括，
农村就是这样吗？
对，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早就被拆迁了，早就被拆掉了，
嗯。
当时小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外公房子外面有一片小竹林，然后我
竹林，
对，竹林就很好看，
嗯。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就是恐怖啊什么的，就是这种肯定不会存在在我的就是脑海里的，就是我感觉就很漂亮，我一直想去竹林里玩，但是我的外公啊，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让我去玩，因为我还小嘛，他们怕出什么意外。也不是因为林子里有什么啦，就是我那么小嘛，才上小学，然后就是死活不能让我出去玩，就是小时候肯定就很叛逆，他越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就越要去做。然后对，然后先说下那个竹林有多大，那个竹林就可能想想看，只有四五百平米，
挺大的了，
挺大吧？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一个操场多大？我没有
肯定没有一个操场那么大的，操场不止四五百平吧？
正常一个房，
对，一个我就是按房子来，
四五百平可能跟办公室整个差不多大。
我也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对，
那挺小，
对，
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林子嘛。
嗯、
然后林子里面就是那天晚上，我记得就是特别清楚，那个林子不大，我往里面走，就是大家大人还在吃饭，哎，我一个人吃完饭我就溜掉，他们大人
晚上
对晚上。他们大人在喝，
天黑掉了吗？
天黑
这很重要，
肯定天黑掉了呀、
嗯。
大人他们喝酒嘛，也顾不上你小孩子了。然后我因为我先说一下，我外婆是生了三个，
嗯、
就对我还我妈还有两个姐姐嘛、
嗯。
然后他们也在各自聊天。
嗯。
然后我就一个人溜出去了。
嗯。
我也不怕，那时候小孩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怕，我就溜到那个竹林里去玩了。OK， 我走到了。竹林里最深的地方马上要就是再往前走一条河嘛、
嗯、
然后对面就是另外一户了 OK 也没什么东西我溜达了一圈玩完了我要往回走就是我能目光能看到那个我外公的房子但是我怎么走就都走不回去
鬼打墙
我就是我
不是等一下
我不信鬼打墙就但是我就是怎么走也走不回去就是我目光能看到我
结界了
就是我看能看到我外公的房子就在那边但是也没说很近了就是能看到了从那个竹林里穿过去他、
嗯、
就是在那个地方、
嗯、
但是我怎么走也走不回去我就很火当时我其实我当时一点也不恐怖就是我一点也不害怕就是我就很火当时心里就是我想为什么我走不回去呢当时也不会往小孩子嘛肯定也不会往什么灵异啊什么地方想、
嗯、
就是我在那边大概我也没有表上啊没手机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在那边走了多久后来就是发现他们发现我不在了我爸妈就过来找我了、
嗯、
然后就把我带走了就
他们发现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哎、就在竹林里就是很正常我就是走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看你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你自己
就走但是你出不去
我就走不出去你说我小学了我也不可能说认知很
不是那你搁那原地踏步呢、嗯
没有，就是往
你现在在这现实层面分析了，
没事，我觉得
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你现实层面
不是，我觉得可以分析，就是往前走，然后你怎么也走不到，
嗯、
就是你视角里就
永远我知道你意思，
对，
结界了呗，
我也不懂，就当时我也没有想，我也没跟我甚至都没有跟我爸妈提过这个事情
啊、
嗯，对，后来长大了哦，你就比如说阿淼说什么鬼打墙，然后你就会往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啊这种类似的事情，你往自己身上想哦。那我也想那一次是不是可能就是鬼打墙
我有一个疑问我刚刚没问、
嗯、你说
就是你不是说那个竹林有四五百平吗、
哦对你先说说完我之后再补充一
点你都已经走到竹林深处了你是如何在走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外公的房子呢
我都说了嘛那个它就是一块那个
就是竹林的缝隙之间
对你能看到就是那个屋子那边有光
啊
光啊
没事
就是能看到光啊屋子的模样啊、
嗯、
对
你那时候戴眼镜吗
不戴，我是小学六年级吧，那时候天天打电脑才戴，那时候不戴眼镜。
你好惨啊！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他们一个劲儿分析，虽然我也分析了。
然后我先说一下，还有个点我忘说了，我当时想喊不出来，就是这样子。
啊、OK OK，
对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喊不出来。
嗯，
但是我喊不是想喊我爸妈，我是有点火，当时生气
啊、
哦，我想叫，
嗯，
但是叫不出来，对，然后也走不出来。后面就没了嘛，就我爸妈把我，他们就找到我了嘛，就把我带走了。我路上也没有跟他们提过这个事情，我就想赶紧回到家。
那你后来还去过吗？
后来还去过呀，就
再也没有发生。
因为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完全不会往什么鬼打墙那种上，
我
就不会、
我知道，
我
知道，
对、
嗯、
我就不会再去看看我到底还能走出来啊什么，就很正常，就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嗯，
对，这是我第一个想分享的故事。
不是，我插播一个，我突然想起，就是唤醒我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可以啊，
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最开始的时候住了一段时间，就是有院子的那种平房。
嗯，
然后就有一天半夜，然后我突然就醒了，醒了之后我就下床去找我的拖鞋，然后我想去厕所。那会儿应该还在念幼儿园大班。中班大班左右吧。
嗯，
然后就下了床之后发现，就正常的人的拖鞋是有两只嘛。但是我就看到我三只拖鞋，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小朋友的拖鞋就我们家顶多只有两只小孩拖鞋，但是我就清醒了半天，我就脑子里面晃，就定睛一看还是真的只有三只，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然后我再往床上看，我爸妈当时也不在床上，然后我就更恐怖了，你知道，但是后来才知道我爸当时是因为晚上吃了海鲜又喝酒，然后食物中毒去医院了，然后那天院子里又下超级大的雨， 然后就整个所有的环境氛围营造在一起之后，我又找不到我爸妈，我当时又看到了三只拖鞋，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大惊恐，在家爆哭，一直哭到他们回来。
所以最后到底有三只拖鞋吗？
就是后来他们回来了之后，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应该是找了一个地方哭，哭完了之后，等着他们回来之后再去确认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两只，但是我清晰的记得我就是看见了三只。
嗯，好，
没事，好，继续，
你接着说。
我补充一下，他那个就是现在最比较科学的一种说法，就是鬼是一种能量，然后一般它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就是风雨交加那种打雷的时候，因为打雷的那个瞬间能把人的维度跟鬼就鬼的维度混合在一起，那一瞬间是最容易看到鬼的。 OK
OK，
然后我再讲我第二故事。我第二故事发生在高中，然后就是当时夏天篮球队训练。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学校吧。我们学校就是由幼儿园到高中，然后小学跟高中的住宿是放在一块的，然后幼儿园是单独要过个桥在另一块地方。然后整个学校除了老师，有些老师就是暑假也不回去，就在住在那个教师公寓。教师公寓是跟幼儿园在一块地方，然后我们就是跟田径队，就我们住的那一块区就只有我们跟田径队，没有任何人，就其实蛮有点恐怖的。然后我们从我们的宿舍搬到了那个小学生宿舍，小学生宿舍是四个人一张床，然后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厕所，然后厕所里面就是洗澡跟那个都有。然后后面我们就跟田径队安排在一个楼层了，不可能说啊你们一个楼层那边，就是他们也不太好管，就是宿管什么的，就一个楼层比较好管。然后就是我们第一天到，就第一件事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发现就厕所的最后两间他们放了很多乌龟，然后我们就问田径队的人，他说你们放乌龟干嘛？然后他们说就是这里比较邪啊什么的，就是放点乌龟壮阳，他们说乌龟是壮阳的。对，然后后面就也没什么了，就晚上其实我们都很害怕，因为学校里晚上也不怎么开灯嘛，我们去每天训练完有一身臭衣服要去洗，我们懒得手洗，就送到洗衣机，但洗衣机只有教室公寓有。然后我们就是每天七八个人两批去拿着衣服去教室公寓洗衣服。然后我们路上经过那个桥上面都是有八卦阵，你说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应该不会说画个八卦没事，而且是在学校。
人画的吗？
不是人画的，就是刻，就学校学校刻在那个桥上的八卦阵。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后来画上去的，就是他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有的。
对，对，你说学校没事看到这个八卦图，肯定要把它拆了嘛？他一直没有拆，就肯定留着是有它的作用，但是没事也不可能留个八卦。OK， 后面就是有
地面上，
就桥上，桥的正中间，
地面上。
对对对，地面上，
就是那种装饰，有点像装饰。如果你不过度理解它，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装饰的八卦阵那种感觉嘛。
但肯定不是装饰，因为一般来说装饰。
但学校的就是确实说一直有说，就是学校的选址它是会为了镇一些东西。
对，
因为阳气重，对吧？
因为
我也听过
这
个。这
个我来补充一个小故事啊，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学校选址要在坟墓上呢？是因为相传以前孔子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小鬼就是溜进了孔子的课堂，后来那个
被教化了。
那个孔子就拿笔在那个小鬼的舌头上写了一个重，然后那个小鬼的重就是重量的重，然后那个小鬼的舌头呢就感觉像一座山压着他一样，就从此之后就没有鬼敢去骚扰就是课堂了。对，就是一个典故，就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为什么就是学校建址要建在坟墓上，就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典故
啊。那这跟建在学校，这跟建在坟墓上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样的话，那
就是
但是学校发生的鬼事就很多啊。但
是
那他们就不骚扰课堂，他们在宿舍骚扰学生吗？
对，不是，因为但是不是所有学校都是走读那个住宿的呀。OK， 然后我继续说了，就是当中我们集训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只有一天的晚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们很累。训练完了之后就是回到宿舍就立马几个人洗完澡我们就睡了嘛，睡完之后早上醒来不对了，就是什么呢，我们昨天晚上四个人都做了同一个梦，
同样的梦。
对，你听我说，不是一开始先是我们另外一个队友就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然后我们接另外三个人，
我也是，
对，然后听我说，然后另外三个人就都说好我也做了噩梦，然后大家一对发现大家做的梦都一样，那个梦也不是很恐怖。
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因为很灵异，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梦到我们宿舍在角落里有一个女孩子蹲在那边，但是是背对着我们的。然后你知道这个梦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吗？我们梦到她是四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床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们四个人在不同角度看到的。
对，就是在梦里。
试图要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因为很真实啊，就是我自己经历的嘛，
嗯、
对吧、
嗯嗯？
就是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啊，因为睡在四个床上，我们就不可能说一排睡，对，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子。然后后面他们说，因为我们住的小学生宿舍嘛，
嗯，
他们说就是这件事就已经在开学了，后面他们说的，
这死过人，
对，死过一个小女孩，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对，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后面还说嘛，就是细思极恐，
那
但也没碰到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就
不是
对，
那就看见他在那儿蹲着，
对，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说这梦其实不恐怖，就有就怎么说呢，就没有什么，
那你们也没尝试救他。拍他
没有，就是在梦里就是看着他。
那后来呢？
你说你也不敢。
那后来
因为梦很真实嘛，你也不敢去。哎，宿舍里你为什么会有个女孩在那边？你也不敢去碰她呀。
我是不是这小孩给你们托梦了？就是他其实，啊，就是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嘛，就比如说这小孩确实是在这儿发生了意外离开了，然后他的灵魂一直留在这儿，但他想被超度吧，就是对。他也想离开这儿，所以
但是我其实
向你们寻求帮助来着，
控制不了梦中的自己嘛。
那后来你们也什么都没干？
我对我们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我们的生活是很正常的，就不像你那个朋友那样，就是对。
不是，那这是两种事。
对，就我们就没有什么异常，就是梦到了这个，我觉得挺灵异的嘛。因为你看，他又正好死过一个小女孩，反正我是信的嘛，我一直都信。然后还有就是大学的故事了。然后大学是什么故事呢？我先也要说下背景。我大学是在跟昆子肯定知道，就是我跟昆子一起读的嘛。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去大连，其实是我爸妈开车去的，我们顺便就是开之前去那边玩了一趟嘛。然后自驾就从大连市区开往旅顺，当时我听到旅顺，我第一反应就是旅顺大屠杀，那边死过很多人。然后晚上我跟我妈也闲，爸妈闲聊嘛，就是说哦，这荒山野岭的，有点很恐怖啊什么的。后面到了学校，军训完，跟就是有个欢迎仪式，就是大四的学长请大一的学长吃个饭，大一的学弟吃个饭。然后后面就是聊着聊着，就是学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那个学校有个叫讲座楼的地方，然后那个讲座楼的地方也是布局，就是一楼大厅里画了一个超大的八卦，顶上也有个八卦，都是八卦。然后后面他跟我们说，就大一学弟是要去打扫讲座楼的嘛，他说你们打扫讲座楼尽量就是不要单独一个人去打扫，然后就是两个人结伴一起去，然后不要打扫太晚，早点打扫完早点走人。然后后面他没跟我说什么有鬼啊神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打扫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打扫是五楼除了很重要的会议啊，去会统一在上面开，基本上只用一到四楼。但是五楼的每一座教室，因为我每次比如说哦，我们俄语系的就去打扫这个教室，就不可能说让你一直打扫，就会换着来。但是发现那个五楼的那个教室的椅子上，就用有那种很长的头发缠在那个椅子脚上，
嗯，椅子腿，
对，椅子腿上，就是你根本无法用科，就每一个椅子就都是用头发丝缠在上面的。
所以你觉得那上是布了阵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这是我一个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然后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嘛。对，我们就也很想快点把它打扫完就走了，不可能说哦很晚才在那边打扫，确实有点恐怖。
嗯，
然后
那你们打扫那个椅子腿了吗？
打扫了呀，
就是把所有的头发都改
了。就是每对，因为你知道它很恶心，它我们那个学校它检查卫生，就是你打扫完之后窗帘拉起来。那个检查卫生的人，他就是会拿手电筒，对，趴在地上照，对，照那个，对对对，就是照那个灰尘啊，那个你那个有没有头发还没打扫完的，
嗯，
所以我们每次打扫的时候都很费劲，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我觉得很奇怪。
我想问一下，那个头发是几根缠上去，还是那种量比较大的那种一坨缠上去？
不是量很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比如说一根长头发，不不不，这样缠上去的，不是量不大。对，不是那种你像一把头发装，对，对。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又讲到我宿舍里了。哦，先讲一下，继续讲一下那个讲座楼吧。讲座楼里面有个老师叫做黄老师， 他是我们之前我们学校每年就是会有两个学生会从那个讲座楼跳楼嘛，后面就是
每年都有
对，
这么具体。
然后后面就是你可以网上查到，然后后面就是请了这个黄老师来了之后就再也没人跳楼了。那个黄老师就只他就是也是个道士吧，可能是玄学的这方面的。
这黄老师在你们学校教啥呀？
不教东西，他只每天就睡在讲座楼里，他一个人没有保安，他就一个人在讲座楼里。然后这个黄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厉害的呢？我舍友是我们班同学，我是抽烟的，他们每次到宿舍啊，就是烟还没点上，就是没有摄像头的厕所里，就是他烟还没点上，那个黄老师就已经杀过来了。那个同学出来一下就发现他抽烟了。还有什么作弊，就是人家小抄写在那个就是小臂上嘛，就是那个黄老师就每次进班里都不用说的，就说这几个同学你出来一下，就是能很详细的说出来他们怎么作弊的，就老师就派他去抓作弊的。
黄老师也开天眼了。
对，就是这样子。你要说有什么监控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他确实很厉害，别的我就没有就是别的关于他的事情了。然后后面我要讲的就是我宿舍里发生的这件事情，村子也知道，就是我们宿舍里。
怎么他跟你一个宿舍？
对啊，我们不是他不跟我们是一个宿舍，他在我旁边那栋楼。
哦，
你这种事情
哦，就是在学校一传十，十传百。
对，这种事情不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宿舍里有个男生跳楼了，死。然后
你们宿舍里？
不，我们宿舍，我们那栋楼里面，
嗯，
我们那栋楼里面也是五层，然后有个我记得是二层的男生。跳的楼，然后他一开始是想从五楼跳的，但是五楼厕所里有人，然后他就去四楼，后来去四楼厕所跳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有人听到了，感觉像一个冰箱掉下来的声音，然后也没管嘛，谁可能去那边看嘛，不可能的。然后后面早上刷脸时还让我碰到了。
早晨什么的时候？
刷脸时让我碰着了，就是
刷脸是什么东西？
哦、
不是，
科普一下，
就是、
刷脸就是
门禁。
不，
刷牙洗脸。
不，刷脸是什么？你听我说一下，就是我们早上的就是以刷脸来代替早操，就是你跑到学校的一个角落，它有个仪器嘛，会识别，就防止你赖床的。
哦
，OK，
打卡就是
对打卡嘛，然后刷脸打卡，然后我们去刷脸路上就会走到我们那个。宿舍楼的后边，
嗯，
我们当时就说，哎，怎么有一个哥们儿躺在那边啊？然后我室友说，别管他，喝多了。然后我们就没有血，对，没有血，我们看不清，就没有血，就看到一个人就瘫坐在那边
，OK，
就瘫掉了。也不是坐着就瘫掉了。然后我就说也不会吧，我心里想也不会吧，你想喝酒肯定也是都哥们几个一起喝，你说不可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个地方。
嗯，
后面等我们刷完脸回来就不对了，120跟110都来了，就是救护车什么蹲那边，我就知道坏了，肯定是有人
就是出事了，
肯定出事了。对，后面通报下来就是那个男的就死掉了嘛，但是他摔下来就是没有立马死，他甚至在早上，他一直活到了早上，就是他一点一点慢慢死掉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
啊，好可怜啊。
对，他不是，
那是什么几月？
我记得是秋冬。
那应该挺冷的，冻着的。
对他，我不知道，他就是。他可能就是早上我们刷脸的时候，我们早上刷脸很早嘛，六点多，他说不定还没死。
我这不要找这些细节，我觉得好
吓人，好
揪心啊。
然后大连是这样子的，他到了一定的季节会刮风
，OK，
然后风很大很大，
嗯，
平常是不刮风的。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头七，我是特别注重这种东西的，
嗯，就是这个。
然后头七那天晚上不对呀，
嗯，
就是晚上是差不多10点左右，大家就是。在玩手机，突然整个就是我们那边就其实就我们那边一圈，我感觉，因为当时后来我们问我们班女生了嘛，
嗯，
然后就是我们那栋楼就是那一圈就是开始刮大风，就是那种风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门窗就是咣隆咣隆咣隆咣隆咣隆，对，门都咣隆响。后面我们第二天就去问了女生住在很远，他们在北区，我们是东区，
嗯，
然后女生他们那边就是没有一点风，对，因为按道理那个季节。还没有刮风，还没到刮风的季节，然后毫不夸张，就是我们自从那天之后，每天洗澡就是在宿舍大群里面说有没有哥们一起洗澡，就不没有人敢一个人洗澡，都是一起，因为他浴室的外，他就死在那个浴室的外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楼是浴室，
等等。你们洗澡是有隔间还是一起？
没有一起，就是一个大，
哦，这样看来一起仿佛好一些，
肯定好一些，就是一个。没有任何隔间，就是一个水龙，就是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水龙
冲的，对，就是
澡堂，
对，就像澡堂，对，像澡堂一样，所以就很安全。
天 天，
但是没，其实我都不敢靠近窗户那两个头，就是
离他事发现场最近的那个位置，
太恐怖了。还好我不是住一楼的，真的住一楼那几个哥们儿，哦对，他们都搬了，他们都搬走了。
那目前你有了解过你们学校那几个就是离事发现场最近的那几个宿舍窗，就是窗的宿舍还有人在住吗？
没有了呀，
就一直是空的。
当时就搬走了嘛，就怕呀。然后他舍友直接好像听说是保送了，就是
哦，是的，这种情况他应该是知道内幕，好像听说学校有这种案件。
是的，反正后面他那个家长还过来闹过，就是在门口。
就是他好像学校的这种操作，就是为了让就是同宿舍的人不要说什么，让学校担责，然后学校就会搞这么一些手段。
然后
闭嘴。
还有好，还没说完了。然后就这件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二手冬天了嘛，我们晚上就是八到十训练，训练完之后从篮球馆也有一段路嘛，回宿舍的路上，我们就路过了。那个事发地，你很难不路过事发地点，每天上课啊下课就肯定会路过的。
嗯，
然后我们就从路过那个地点之后，突然就是我和我就两个人、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听见有人在我们耳边讲话，但是、但是你听不清，你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就是
你们周围没有其他人吗？
没，对，因为已经八到十，你想十点钟打，我们打完球放完东西可能要十点二十啊，然后走回来走个五六分钟啊，十点半了、可能就是你能听见，就是有人就是凑近你耳朵，就是但是你听不清他是说什么，就这种、我就问他你听到了吗，他说，然后我们就直接撒腿砰就跑飞奔到宿舍。
我觉得这个可能存在 一些偶然现象，就是自己吓自己的可能。
不是，但是我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已经淡忘了，慢慢已经淡忘了，我们就不，你要是说哦，第二天，
但是他这个事情还是这个地点里面最、
对，但是
最显著的一
件事。但说实话，我们当时在玩手机，
就很难讲，很难讲。
你脑子里根本就不在，就因为这种你要非要解释的话，肯定都是不合理的。我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个地方死过人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在玩手机，然后突然就是你耳边就是那种凑进来的声音，你知道吧？能在你耳边说的感觉，真的当时我们当时没有立马就跑。我现在是在那边愣住，然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然后我就问我朋友你听到了，他也停下来不动了嘛、我说你听到了吗，他点点头，然后就直接两个人跑回宿舍。
他点点头说对，我说的
不是肯定不是，
好吓人、
肯定不是他说的，我肯定能听出来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当时路上也没有人，对，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后面还没有结束，
这个事情连续这么长呢、
就是、不是，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okay,
就都是在学校里发生的、隔了一年了已经。清明节我三个舍友都是沈阳的、他们肯定要回去的嘛、我在苏州我肯定不能再飞一趟，就多放一天嘛，我就一个人在宿舍住。然后有天就是晚上我在跟我朋友视频的时候，突然什么呢，就晚上七点钟吧，可能也不是很晚、视频的时候那个窗户是打开着的，因为四月份嘛，天气也蛮凉快的，然后也不冷了嘛，然后那个窗户就是砰，就是很有规律的，你要是风吹的话是砰砰砰砰，对吧，它那个窗户就是砰砰。你见过窗户这么动的吗？就是没有风的情况，你要是有风就是那种感觉像有人
有节奏的开关，
对，砰砰。然后后面我立马从床上跳下去，就找了三个人陪我睡。那天晚上
找了三个人，
就是你可能说这些事情不是很恐怖，你包括那个前面那个在你耳边你如果我从我嘴里说出来你可能不
细思极恐。
对，就你如果亲身经历，就一个人在宿舍里，就我当时观察了好一会儿，我想就是有点像有一个人在那边这样推他，你知道吧。然后就对，而且是清明节嘛，你很难不把他跟那个联想在一起。
对，
然后我就找了三个男的陪我睡，就没有什么事情。
找了三，
真的，因为我很怕又很信、我如果一个人睡晚上我肯定是睡不着的，我会脑子里一直就重复想这件事情。就包括像刚刚卜老师说的嘛，就是像我们这种爱联想的人就最好不要看恐怖片，但我还是喜欢看。
可以分享一个你遇到这种灵异事件的一个怎么说应对办法，就你可以先骂他。对，就是如果你以后
不会冒犯到我，我觉得
不会、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吧，然后你就可以骂他，就是脏话，越脏越好，就快滚，让他赶紧走开。这个是原因之一，不是办法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念护身咒，就是而且你一边念一边想象着你那个就是身子被一个
罩子，就是也不叫罩子吧，
隔绝了，
就是有一个护着你的一个东西，就护着你的一个东西。我之前就是我姨妈给我弄了一个法器吧，就金刚杵，有防小人也防邪祟的那种意思，
嗯，
就是我带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他们算了一下我，还有预示了一下我那段时间会可能有点
招，
嗯，招，然后他们就让我带。
然后我这种，我感觉就是，我也分享一下，就是除了这些就是很具体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让我就确信它的存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外婆嘛，跟我最亲的人，
嗯，
然后她就是也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去世的，当时她也是因为癌症，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实在不行了嘛，到最后阶段了，就是只能让她回家住了，因为大家想肯定是在家里去世比较好嘛，
嗯。
然后那天早上，他是早上去世的。他早上去世谁第一个发现呢？我表哥是这样子。当时我跟我表哥是跟外婆一起住的，我一个房间，然后我外婆和我表哥的房间是连在，就是不是连在一起，就是隔了一堵墙，就并在一起的。对。然后后面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我们全家人一起都在了当时，然后就是我哥房间里衣服挂得好好的，就突然一下。就像一个冲击波一样，整个衣服全部倒掉了。你说这个其实无法用科学解释吧？
就是挂了一排的那种衣架的那种。
对，
是
就是
嗯，
一件衣服就是用衣架挂好的，
嗯、
突然就砰，就他屋那个衣柜里有一声音嘛，就衣服全掉了。然后正好嘛，因为你想我外婆的床就跟到他那个方向是对着的嘛，
嗯、
就然后就是好像是说什么我外婆就是不放心我们什么的。这也是
真实不放心什么
就不放心我们几个小的，他们就是会牵挂我们啊，就是看不到我，因为我当时才初中嘛。
我不是，你要说他就是某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通知你们就是走了，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放心你们为什么要把衣服推倒，
是他不想走，他在那。
对、
哦、
对，你懂意思吗？就是这也是听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会不会，就是我们苏州那边就是去世之后还是会请和尚过来敲念经啊，就你们不会了吧？对对，就念经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他说的，那个和尚说的，对，可能就是他也肯定见多了嘛，这种情况，就是他觉得就是可能不放心我们几个小的。然后，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其实也让我比较相信。因为说那个衣服放的好好的怎么会掉呢？
嗯，
对，就是衣服掉了之后，然后我哥被搞醒了，然后全家人就跟着一起醒了，就发现就外婆去世了。对，
是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离开了，他要去收脚印儿，就是去生前待过的地方，或者就是他常生活的地方去收脚印儿。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撞倒一些东西。我之前听过这种说法。
哎呀，不知道，就是这种事情感觉没有办法用客观的道理去解释，但是我就是始终充分相信，我觉得怀有敬畏之心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就
这样，对对，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多了解，
嗯，
就比如说你知道有这些存在，就怎么说扩大你的认知范围吧，
嗯，
你害怕是一方面，但是你害怕的时候，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什么护身咒啊，有些什么办法可以去怎么说对抗，也不叫对抗，保护自己，
嗯，
对，可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嗯，
而且其实这些超自然的存在也不可怕，就是鬼其实真的不可怕、
嗯、
没有人可怕，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嗯，
真的。
主要是你不会经常碰到这种，你说我从出生到现在也就碰过几次。首先你碰到灵异事件就是很小概率的事情，你再碰到这种会伤害你的鬼就更小概率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你可能这一辈子不会碰到一次灵异事件、
嗯、
就是、
嗯、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还有一些办法就是你提高自身的能量，
嗯，
因为比如你听那些玄学库，就是有的人他总撞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的能量很低，
对，
或者是说他的体质比较敏感，
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
体质敏感是一方面，
弱的人都会容易碰到这些。
嗯
嗯，
多运动，大家多运动。
对，提高能量的几个办法，多晒太阳也有用，而且你多去人多的地方，或者
人气足，
对，
吸些人气。
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看这种就是悬疑故事，
嗯，
只敢在我们家就是逢年过节人最多的时候看，因为小时候胆子小
就
想看。
我现在不看。
就是为什么说晚上的时候会害怕嘛？就是因为太阳下山了，就是天黑了、
嗯、
大自然的能量就是下降了，所以你人就是会害怕这些东西。包括像我之前说就是子时的时候这些会出来。但是有一个说法 你听完了也许会好一些，就是其实这些所谓的超自然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挺可怜的，就是孤魂野鬼。因为就是按正常的六道轮回来说，就是你人去世了，你的灵魂就是准备去投胎到下一世，他还留在这个世界，就证明他有留恋的东西，他有舍不得的东西，他不想走，或者他有执念被困住了。
嗯，陀呢？陀要说点啥？你要说你那个忘了，瞎忘了？
没有，没瞎忘了。就是因为刚刚听一堆来讲，就是其实我这边的，我还可以确实也能梳理一条很长的线，从小到大遇到这些事情。嗯，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鬼神或者什么这种并不可怕这件事。就是我最早意识到有就是我信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四岁的时候外公去世的时候。就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很悬，因为当时外公去世，然后我们在那个殡仪馆里面，我们三个小辈，我四岁嘛，对，就是其实后来反而还不让小孩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我是去了殡仪馆的。然后我们几个小辈不是就是最后在那个里面，就是在那种
仪式厅，
对，就是仪式厅，对对对，就是那个，
哦，
对对对。然后那天回家之后，就是我们先去纪念完他以后，然后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做了一场梦，就是我们三个小辈躲在那个仪式厅的旁边的一个柱子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躲在三个小辈都躲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就是探个头，然后去看那个仪式厅，然后就看到爷爷的灵魂飞升了。
你看到了？
对，
就是，但是这是做梦，梦到你看到，
梦到了，梦到了。但是问题最悬的就是每年到我爷爷就是快要到他忌日的时候，我一到十岁，我和我表姐和我表哥，我们三个人都会同时做这个梦，就四到大概十二岁左右，我们真的那么多年都一直在做同样的梦，而且都是那一个角度一模一样的，就是看到他灵魂飞升了，就是非常安详。然后这个事情是让我比较信的，
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温馨很温馨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去到了很好的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但是我之所以很怕就是又很怕鬼的一个原因，其实某些程度上是来源于我表哥，他老是小时候吓我，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对于就是只对于鬼神，因为你说我怕虫子那些吗？我从来不怕，就是什么乱七八糟，我什么
都
敢
摸，
对，我什么都敢弄。但是这个我东西我非常怕，而且我小时候很不老实，晚上睡觉就经常喜欢就是偷偷假睡，然后就半眯眼。我爸小时以前也不知道该怎么管我，就老吓我，就说哎，窗外这个什么东西，哎，那怪兽如果看到你什么样，就一下把你吃了。然后我表哥又会给我讲一些那种什么红眼吸血鸟的故事，然后他那个
鸟，
对，
那个不是鬼啊，那我觉得还好，
就是兽，
就是神兽什么
兽，但是这种都其实会给我造成一种，我会觉得我身边充满这些东西，然后我又很喜欢想象，所以小时候就特别怕，一直就不敢看任何的，对，就一直我到现在我也不敢看任何的恐怖片。因为我看完以后我就会一直在想，就这个东西就在我附近啊什么，我就会想，所以我现在都不看。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前提铺要为什么我会很怕这些东西，但是又我又同时相信。第二，然后到灵异的这个点就是高中了。首先我们学校也是建坟山，这个是，而且我们学校它有，
这应该是普，就是所有学校都这样。
对对，而且我们男生女生宿舍在刚建校的时候，它其实位置是对调的，就是它原来女生宿舍是男生宿舍，男生宿舍是女生宿舍，
okay.
然后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两边又换回来了。
嗯，
然后我表姐也是我那个高中的，她在我高一的时候，我刚进的学校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过学校她以前住在那个一栋的宿舍的五楼，会在那个走廊，就是他晚上12点多的时候会有在那个走廊上见过白色衣服的东西飘过。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半信嘛，就是因为我没有见到过。
嗯，
直到，对，
直到
我当时我们玩的很好的一帮人，就是因为我们班同学都很好嘛，大家，然后我有时候去喜欢去隔壁宿舍睡觉，对，然后我们几个人在床睡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晚上也就是门窗紧闭，那么风扇天天晚上就突然咯吱咯吱咯吱咯吱这样动，但是那个插头电也是关的，就是直接拔下来的，那上面是没通电的，但是那个风扇就会自己咯吱咯吱动，就很吓人。然后就这样子，
有规律吗？还是
有规律啊，就是咯吱咯吱动啊，就很吓人。 而且在此之前其实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的，然后就 他就这样想了一周，然后我们很怕，然后当时那一周就有我们就有个朋友他就去寺庙里面
拜拜，
然后当时还好像是有人跟他说，就说你去买剪刀然后放到那个枕头底下，然后我们就那个他们宿舍人就是一人买了把剪刀，然后放在宿舍枕头底下
好了，
然后就好了。那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他伤害到我们也没有，就是很恐怖的。然后他刚刚说到那个有一栋楼，然后就是你们那个什么哪一栋楼，就是
讲座楼，
讲座楼，我们的艺术楼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
传说。
对，就是艺术楼以前也是，就是晚上是不要就是自己去练习的，晚上的话如果你要去艺术楼你最好就结伴，老师都是说你晚上一个是不要上几楼以上，然后第二是你一定要结伴，不可以一个人这样子出来。然后他们说就是说艺术以前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我感觉每个学校好像都有。
对，
这种
我想起来我们学校是有一个，也是原来是那个是女生宿舍，
嗯，
后来就是换成男生宿舍了，但是我是听说，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换成男生宿舍之后，他其中有一整层的宿舍是没有人住的，就那一整层都荒废了，
嗯，
就是因为那一整层出过事情。然后还有一栋楼是你知道那种很老的楼房旁边不会有那种手脚的梯子可以上去一直上到楼顶的那种吗？
嗯，
但是那个楼好像也是顶楼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就在那个楼上加盖了一层，
嗯，
就是为了好像就是寓意是镇压那个东西，然后你每天上课下课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那栋楼，你明显的看到那一层是加盖的，是因为它那个旁边那个梯子在最上面那一层没有那一节梯子。而且我们学校是一个就是一个烈士陵园的山的依山而建的。
哦，我们高中就是后面是坟山，但是到后面就是虽然有这都市也不是都市传说吧，就是确实是也有人遇到过这些东西，但是其实高一进去大家都很怕，但到高三的时候反正我知道我们学校很多男生就是这样翻那个坟山出去玩，
就是跟他和平共处了。
对，就完全因为想出去玩玩吃
只能翻坟山。
对，就只能翻坟山，然后就翻翻那个山出去吃烧烤，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好的。
然后我们大学建的很有讲究，就是我们大学它就是依山而建，
嗯，
然后选的那一块就其实真的就是宝地，他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学校山旁边就是寺，就是一个寺庙，
嗯，
然后我们学校本来好像就是说大学那里本来也是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地方，然后一镇然后再加上旁边有寺庙，然后这一块的那个气运就会很好。
嗯嗯嗯，
对，但我知道就是我们学校我在我大学的三年里面也每年都会死一个两个人，但都是讲不玄学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学习压力过大，然后在那个我上课的那栋楼那个楼顶，
嗯，
对，跳下来。还有一段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北京待了大概两个多月，然后就是
在哪儿
望京
哦，
嗯，然后对，然后
突然开始认亲戚是怎么回事。
对，在望京待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京城八十一号这部烂片上映。
哦，我看过
我在电影院里看，
我那会儿刚十二岁吗？
哎，不对啊，
那是一二年吧。
你记错了，绝对京城八十一号我那会儿应该上高中了，你跟我差不多，我零零的。对啊，你记错了，
初三，绝对是初二初三。
查一下
来，
我记得
对，初二初三那
不会吧，是不是林心如演的
2010年那，
反正就一部烂片，我
零几，
但是我反正我看这部片子吧，就是我确实很愧疚，我全程就趴在我姐的那个腿上，
我
没有抬起头过， 我就是没有抬头过，然后我唯一抬头的那一瞬间，然后是那个画面里面最恐怖的那个鬼哇一下这样子，我就很无
2014年初三，
那我就说嘛，我就记得是初中，因为我印象太深了，就十二岁，而且我们看那天鬼开门，我印象很深，那天就是鬼开门，
中元节吗？
对，你看它上映时间是，反正我记得当时就是鬼开门，我印象太深了，他那天晚上看完电影，我们晚上走回家，然后我当时住在是望京什么，
不重要不重要，
对，然后反正就回去那个家路上，然后他晚上他就是。那个路上不是以前都会在那烧纸啊，
嗯，
对，
是是是，
他们会在路边烧纸什么玩意儿，嗯，我本来就很怕，然后他晚上走回家还要经过那些地道啊那些，
你们三个人一起走，
对啊，然后其实我是最怕那种就是最怕这些东西，嗯， 但是我经过那个地道的时候，我表姐她就一直看着胆很大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是经过，就你走路得很小心，因为不能踩到那些东西。
嗯嗯。
然后当时我差一点踩到，然后姨妈赶快拉开，然后让我跟那个东西道歉。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之前就是打过电话的一个听众说他不小心就是踢到了别人的香炉还是怎么着，也是中元节，然后当场下跪给人家拜一拜这种。
对对对，其实我一直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敬畏这种。
嗯，
对。
嗯，我真的其实挺怕的。
嗯，他们还说说你其实烧香拜佛去求佛祖求神仙，不如好好的
做好自己，
不是，不如好好的祭拜你的祖先。
对，
就他们其实也有能力力量去保护你。
嗯，
或者怎么着帮助你的。所以唉，某种意义上这些烧纸啊或者这些什么的还是可能有点用，
有点用的。因为我们家就广东这边，就我不知道别人家，
广东这边最信嘛，不是福建。
对，福建也是。然后我们家他大年初就是除夕到大年十五这中间这个时间每天都会烧纸，然后就是会有祭祖先的，然后土地公，然后门神，然后就会分开，就是一天我们会买，就是它有一排那种纸，
黄色的那个，
不是，我们是每一包的，就是一天，比如说我们一天要烧五包，然后对应着五个不一样的神。
嗯，
然后我们烧完这边烧那边，烧完这边烧那边。
嗯，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连着烧。
为什么笑？
不是，没有，
我是一直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有人来就是保佑你，这样子会比较，而且好像我们家每隔几年就是就会根据风水什么的，然后调一下我床的位置，就朝向。
啊，
我
是调小角度还是那种直角，以90度为单位的那种？
有试过我床本来在我那个房间正中央。
嗯，
然后我姨妈过来，然后跟我们讲了那个大师今年给我们家算运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就直接挪到墙边，因为我房间很大，然后就会挪嘛。然后还有那个我房间也有放那个文书的那种塔，就是那种保佑学业的，就是我一直都会有。
我再来讲一个，还是大学时候发生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们大学真的挺，
就是很恐怖。你
他们大学比我们大学邪门多了。
对，
哦，但是
他跟坤子一个大学，
你可以去问坤子不行？
他跟坤子一个大学，
啊，
我知道。
你可以去问他。
而且，但是我们学校，我觉得看起来珠海这种地方应该不会有狐狸吧？对啊，
为什么不会有狐狸？
但是我们学校。
狐狸一般在冷的很冷的地方，
我们学校出就是在那个反正在一个教学楼，我们突然出现一只白色的长得超级
像人
超级漂亮的一只狐狸，就是而且就是我毕业前就我大三大四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这个图还冲的挺热的
哦，
然后就是出现在那个教务处那个门口，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个狐狸从哪来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也看起来，就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敬畏，有可能什么什么山神的那种
respect
对，他们说是什么宠物，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宠物，但是你突然出现，然后也没有人认那个狐狸，也没有绳子绑着，就是突然出现然后溜了一圈又不见了。
你说
好，我要分享就是大学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一个朋友就是也是跟我一个大学的，然后我们上完网之后很晚了，然后已经回不去学校了，因为门禁嘛。
嗯，
然后我们就去他的音乐室，就音乐工作室。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是大连人嘛。
嗯，
他想就是摆摆就卖卖吉他啊，教教小朋友弹吉他这种音乐工作室。
嗯，
然后后面到了他音乐工作室之后，半夜他朋友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是说什么呢，他跟他女朋友一对情侣就出租房，在学校外面租了个房子。
嗯，
很便宜嘛，然后出事情了。那天晚上那个女生晚上就是怎么叫都叫不醒，然后后面就是突然那个女生猛地一回头，你知道她怎么，他们都是侧躺着睡的，突然那个女生就你先想脑海里就是她侧躺着了。
嗯，
突然那个头就是180度，
哎呦，
转过来，她身子还是朝着那边的。
Holy shit。
然后那个男生就立马冲出来给我那个朋友打了这个电话，然后
打了这个电话。
对啊，就是
他告诉他这个事情。
对，然后他还害怕呀。
嗯，
然后他立马就是我们就过去把他女朋友就是弄，在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就是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一幕，只是他说的。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没什么事情，他女朋友就在那边睡着， 然后我们把他摇醒了，就出来聊这个事情了。后来我那个音乐工作室的那个朋友就打了个电话给他那个阿姨，他阿姨好像就是比较懂这方面，就说了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姓什么什么呀、
嗯、
然后就把他基本
姓什么什么，
对，就是把他的基本信息全部说了出来，然后就问他你们租的那个房间的门是不是朝着电梯的，然后就还有什么他们房间什么镜子摆放啊，就是
反正全都说得很准。
对，因为他刚刚说风水，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了、嗯、就是你不能就是好像说床不能对着镜子、
哦、
然后门不能对着正好电梯口，不能对着电梯口，对，就反正说是不吉利的，就结果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才会就撞鬼了。
就是算风水的话有一些比较基本，就是你睡觉头不要朝门，然后镜子不要朝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家
我在反思我们家的软、就是、
其实按道理正常来说正常的房子都不会就是床跟镜子门就是会有这种正好的位置关系。
你像在宿舍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刻意朝不是那个
门的那
边睡。对，我其实最早小红跟我说今天要讲什么时候，我本来说的要
讲
塔罗牌，就是那个算得很准的塔罗，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谈恋爱了，但是呢我又很好奇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谈恋爱、
嗯、哼，
所以我从大概高三开始就没有开始谈恋爱，开始
每年都算。
嗯，我每年就算，我就每年我就问那个姐姐，我就说哎，今年再来算算这个感情运吧，今年的感情运。然后
她每年都算得很准吗？
啊、
哦，
然后每年
回头
算完，每年算完都是一样的结局。
什么结局？
就是
找不到、
哦、一个是你今年碰到的应该也是烂桃花、
uh-huh.
但你这个事业应该也还是就是越做越好的，但是你这个你最近可能这几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男的，
他会说一些细节出来是吗？
嗯，就比如说你这几个月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男的，大概你要提防一下。
提防？
然后我就好。
最近地方什么样的？
最近我没有问了。
哦。
就今年没有测，因为今年我已经对这个东西我就没有抱有什么，好奇了。现在，嗯、然后直到前几天在我们 fitting 那天，然后那个采风老师，
哦，我知道，我在的，我在的，我在的。
算了一下我八字，他说我是一个晚婚命，然后再说，但是我是一个财富命，
就
是现在人的。这个命盘吧就基本上都是晚婚、
嗯、
我之前算过一个很夸张的，就是那会儿其实还不太相信，就是也没有不太相信吧，就是完全也没有完全不信，就是很多年前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
嗯、就无所谓的时候
啊，2019年吧我忘了、
嗯、
去青城山，
嗯，
当时正好出差去到成都，然后活动结束了之后嘛，他们
说妈呀，我今年也去青城山了。
哦，是吗？
你说。
对，然后他们说一块儿去山上玩一下、
嗯、哼，
然后其实是当时有一个朋友想要去还愿。
哦，
对，
你们去的是前山。就是有那些建筑的那些地方是吗？
景点的那个。
哦，那是前山，
就是反正爬上去，然后山顶有一个什么观道观吧、
嗯嗯嗯、
然后他说那个道长道姑特别厉害，
嗯，
因为之前帮他算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再让他去教他怎么化解，就是算解决了这个事儿，你就得去还愿嘛，
嗯，
他是去为了还愿的，
嗯，
然后他就说，哎，你抽个签儿吧，你那个问问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抱着那就抽一个呗的心态抽了一个，我抽了一个上上签，反正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签儿。
我其实讲实话，我这种东西我都不敢涉足，因为我怕。就是我特别怕我自己抽到的是不好的，然后就是接下来我都会被这个影响。没事，你继续。
你看你这个人吧，就是你先给自己下了一个预设，用我的吸引力法则来讲，就是你有生你发生那些不好的事可能都是你自己吸引过来的，你的这种想法。
而且即使我抱现在就是即使我抽到了下，那他其实是
会有解决办法的。
对，他是为了让我规避掉一些事情，就是所有的签包括塔罗或者是任何东西它都是双面性的。
嗯，
对，你抽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签，并不证明这个事情就一定是特别特别好的、
嗯、
你也要看到它的一个反面，就是所有的事情它的这个事情的就是正反你的看到的话，你就对他们
好，你继续。
而且有种说法就是比如这些算命呀或者说这些塔罗来告诉你一些 之后会发生的事儿，他其实就是上天或者说某种神奇的力量他派他来告诉你的。
嗯，
你以为是你去预测到的，你去想知道的，其实是你该知道的。对，所以你不用说想太多。
嗯，
我接着讲。
嗯，
然后穿到那个上签，当时我正在跟我那个男朋友吵架，然后我就问我说我跟我这个男朋友吵架怎么办，然后他就先问我他是哪年的，我告诉他是哪年的，他说他又问了一下哪年的，就说哦不是他。对，然后就立刻说不是他。我说那我喜欢他怎么办？然后他说那个你要28岁以后再结婚，不然会结2次婚。对，就是算的我是这个，就28那个数说出来了。
嗯，
然后之后还有一次干嘛，然后我都具体已经忘了，那个人说的也是28，就是这两个数对上了。
所以这两家是一个派的吗？是这么说吗？
好像不是吧，我也不懂。
哦，
完了，
因为我知道青城山是道教的。
对对对，青城山是道教的。然后反正我就更相信这个了，就是他说28这个数对上了以后，但是接2次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2次体验嘛。就像他说那么两面对。哎，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吧，就是已经到了一种我比较佛的，就是比较随缘，就是我会觉得我努力做好我自己，提升我自己的能量，
突然正能量了，
不是就是这样的。然后好的事情就会被我吸引过来，就是你去求啊去干嘛怎么着的，是一方面，就是只要你心存正念，都会发生好的事，
而且好的气场会吸引到很多很好的东西。
对
对
对，就是你觉得，反正用吸引力法则来讲这个事儿，就是你特别特别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反而不会来，因为你传达出来的那种信号或者说能量，你的振动频率就是一个我特想要特想要但我没有的状态。
嗯，
心理法则讲的就是你把你的频率调整到你已经拥有这个事情的那个频率。
嗯，
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想要一辆车，
嗯，
我把这个车的频率是100，我现在是50，那我自然没有这辆车，但我要天天想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可能频率降到20去了，因为你表传达出来那种就是贫瘠你没有。
嗯，
但是如果我想象的就是哎，我已经开上这辆车了，我每天都很开心的做各种事儿，然后你的频率到了100，那个车自然就会来了。
嗯，所以不要一直想着那辆车。
对，
完了呀，
天天想，
就是你不要想你没有，就是你想具体一点的事情，你想象你已经这个事儿成了的感觉，而不是想我没有我没有，我得要。你懂那种感觉吗？你想象哎，你坐在这辆车里你怎么开，你这个方向盘上是不是有一个
外哥已经开上了现在。
对，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你想象那个家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特想要的可能就没有。
嗯，
怪不得我从来没中过钱，
太想要了。
嗯，
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想法。
嗯，好，就这样吧。
OK， 那这就是本期 Awesome Radio 大家同事们分享的一些玄学故事吧，我们就总结叫玄学故事，对吧？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有对这方面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或者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